李文忠擦擦泪水，又对郭安说：老人家，您在郭家已经30多年了，这事儿只能托付给你了。我今日进城劫法场，救回我舅爷，咱们一同奔襄阳。我如果不能回来，就求老人家保着我的母亲奔襄阳。我李文忠就是死在九泉之下，也感激您的大恩大德。说到此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给郭安磕头。郭安吓得急忙也跪下了，泣不成声：少爷啊，你就别说了，只要有老奴在，我就能保得夫人安然无恙。少爷啊，你一定能够马到成功，我们这儿等你回来。好，但愿如此，母亲保重。老人家您也保重，文忠去也。小英雄说罢，牙关一咬，转身行离树林，直奔滁州。天色已经黑了，文忠一边走一边想，现在恐怕全城都在缉拿我，假如碰见熟人怎么办呢？我被抓没什么，救不出我舅爷呀，有什么办法能混到法场呢？到了城门，城门盘查也是麻烦。他正想着呢，突然对面影影绰绰的来两个人，一个高个子，一个矮个子。这两人呢，都是戴大尾巴扎巾，身穿铜扣马褂，红中衣，紫战裙，足蹬高腰靴子，肋挎绿裤腰刀，看样子就是衙门里的差官。李文忠急忙闪在树后，就等那两个人过去再走。他刚刚藏好，那两个人晃晃悠悠走过来了。你说多巧啊，离李文忠不远的地方啊，有棵大树，树下有个石墩子。这两个差人就奔着石墩子走过来，俩人往这一坐，不慌不忙的聊天。高个就说：兄弟，依我看咱们俩这回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呀。嗯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想啊，那李文忠17岁上就能力敌石猛，何二愣范永年你知道不知道？魂呐，有力气。嘿，被李文忠给打服了，那帮小子愣管李文忠叫师傅，李文忠比他们小多了。现在这小子能耐更大了，就凭咱们俩这点能耐，甭说碰不上李文忠，就是碰上也是白给呀。干脆啊，别找倒霉，找个地方睡一觉再说。哎呀，我太困了。矮个一听：哎，那哪行啊，睡觉倒是舒服了，可是睡醒了之后回去怎么交差呀？大人要问咱们说什么呢？高个说：我说你是不是白活了，你白当这么多年差了，这点事儿还应付不了吗？
那怎么应付啊？
咱就说没看见呗。
对呀，咱们就说没看见。
是啊，甭说咱们真没看见，就是看见了咱也不能抓呀，不能拿脑袋打哈哈玩，对不对？你就跟我到那边树林里睡会儿去吧。啊，
哎，好啊，走走走。
说着俩手拉手就奔李文忠这棵树走来了。李文忠都听明白了，哦，闹了半天这两个差人是奉命抓我的，嘿，这是冤家路窄，狭路相逢，抓我呀，我抓你们，我正愁没法进城呢，你们来的太巧了，我何不把他们两个抓住，穿上他们这身衣服进城就方便了。李文忠想至此，悄悄的抽出钢刀压在手中。等这两个人来到切近，冷不防蹭将身形往外一窜，把刀刷刷耍了个刀花，轻声喊：别动，不许喊， 敢要喊一声，我要我的命！啊哈、啊啊！这俩人吓得妈呀一声啊，倒退了好几步，定睛一瞧，哟，当时魂儿都没了。心想怕见谁来谁呀、啊、原来是李小爷儿啊、哎、我们这给您磕头了。两人哆里哆嗦扑通就跪下，李小爷儿，刚才我们俩说的话大概你也听见了吧，我们出来不错，是奉了州官的命来抓你来了，今天下午我们赵头回衙报告，说是你们一家子已经逃走了，知州这才派人到处捉拿你们，我们俩奉命出南门搜查，明知道不是您的对手，拿不了您，我们也不找那个不自在，我们就想打算在这儿啊睡一觉就回去交差。哎，我说的全是实话，您就高抬贵手，您就手下超生吧。这个高个还挺能说，李文忠笑了，哎，你别说了，我也不想杀害你们，不过咱们碰上了又不得不说几句。我问问你们俩带绳子了吗，快快说啊，带着呢。那好，你把绳子拿出来。哎，高贵一伸手秃噜在后腰着抽出根绳子，呵呵，小爷给您，不不不，你先把这矮个子给我捆上。哎哎，高个不敢不听，眼望矮子一撇嘴，老弟，这可不能怪我啊，你就把胳膊伸出来叫我把你绑上吧。
哎，好好。
矮个的吓得面如死灰，又不敢挣扎，只好乖乖的扶绑。使点劲儿，勒得紧点，哎，好，啥住他、你轻点啊，咱们谁和谁呀、啊、您忍着点吧。高个的捆好了矮子，转身对李文忠说，小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没事儿，我可要走了。回来，哎，我没走，呵呵，还什么事儿？你先把你的衣服脱下来。
哎，好，
帽子摘下来给您，靴子扒下来都给您了。他把外衣脱完一扔，小爷脱完了，好了，我再把你绑上吧。啊啊！高哥一听吓得眼都直了，李小爷，我可给您做了好多事儿了，你怎么还绑我呀？嘿嘿，我这叫没偏没向。说着在矮个子身上突突拽出一根绳子，又把高个捆上了，一伸手撕下两块衣服筋儿，卷了两个布卷，巴巴巴把两人的嘴给堵上，然后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，把衣服脱了，这身官差的衣服穿好，把刀往背后一背，二位差官老爷，你们先委屈会儿啊，等我把事情办完了再回来给你们解绑，听见没有？这两个差官心里叫苦啊，嘴里说不出来，只好连连点头，那意思是呵呵，你就看着办吧。把他们捆上，换上官服，出了树林，飞奔南城门。来到南门外，他往周围瞧了瞧，门口两个门军呐、正在打瞌睡呢。他把身子一扁，轻如狸猫，巧如猿猴，高抬脚，轻落步，声息皆无，溜进了城门。来到城里一看，已经是家家关门，户户上班。一来是天黑了，二来是今夜有红差，早已戒严。大街之上冷冷清清，不见行人，可是巡逻军队一波接一波，戒备森严。尽管说街上巡逻很多，李文忠穿的是官服啊，再加上轻功又好，他穿大街越小巷，很快就来到二郎庙前。庙前有人把守，他不敢从前门进，绕到了庙后，瞧瞧四下无人，脚尖点地，腰眼叠进，舌尖点砂糖，吃着旱地八葱，噌平地蹿起八九尺高，单胳膊肘一跨住墙头，身子贴在墙上，长身躯往院内观看。只见院子里边 扫得干干净净，可显得凄凄凉凉，阴气森森。大殿的门紧闭着，靠南边新搭了一个小小的监斩棚，里边有一张高桌，两把椅子，桌子上放着文房四宝，还点着两只蜡烛。院子当中啊，栽着一根桩蕨，看样子是绑人的。大概这里是法场，因为时辰未到，所以院里头没有人。文忠看好地势，他一片腿上了墙头，唰跳到院内，一哈腰就来到监斩棚后边。这个地方啊，正好有一个人来宽的小夹道，能藏住自己。他抽出钢刀，把芦席挑了个小缝，蹲在后边赤刀监视着整个法场。又过了一阵儿，就听外边一阵马褂轮铃的声音，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，都站好了啊，拔好了啊，防止有人劫牢反狱，快开门！接着咣当咣，庙门开了，接着哐哐哐哐哐，一阵脚步声，来了官军了。个个手举灯球火把，亮子幽松，把庙院照得如同白昼一般。这些人呢，是靠墙根站好了，干嘛？保护法场的。接着有出红差的差人往两旁一闪，有请大人。从庙门外走进一文一武两名官员。武职官员呢，生了个扁平脸，身穿软靠，头戴锋利帽，披着大红斗篷，肋下悬剑，足下穿着薄底靴子，真是谁呀？正是钦差哈米里。文官呢，长得尖嘴猴腮的，留着山羊胡，瘦小枯干，鹰鼻鹞子眼，头戴乌纱，身穿蟒袍，腰横玉带，大红中衣，足蹬粉底皂靴，一步三摇，正是赃官知州沈不清。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了法场，来到监斩棚。啊，沈大人请，钦差大人请，请。知州坐在正当中，给钦差打了个上座，差人两旁一站。就听沈慕明喊：“来呀，到监牢提罪犯郭光清，把他押上法场。”是，差人答应一声，往外就走。在庙外早已套着大车，带着捆绑手、刽子手，后边啊戒备森严，围了不少官军，轰着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来到十字街前，有个差人喊了一声：“等等，停停停，等一等！”哎，咦咦，拉犯人的车就停在十字街前。接着有人冲着西街一招手，嗯，从西街口又赶来一辆大车，车上拉着一口柏木的金边漆皮棺材，在棺材上放着寿衣寿帽，还有一个长方形的大石盒。车辕上跨坐一个人，有五十来岁，大家都认识，谁呀？正是老班头赵明。书中暗表，赵明到郭光清家放走了重阳姑、李文忠等人，然后到前边告那八个差官。老郭家没人了，人都跑了，赶紧回去报信，是吗？可不是吗？不信你们看看。在那里边一转悠，就这么个功夫，李文忠带着母亲已经走远了。赵明领着差人回去交差，沈不明大发雷霆，说赵明劳而无用，革职不用。赵明心的话，我正不爱干呢。他告诉三班衙役，咱们都是老关系了，你们大家也知道我跟郭光清不错，现在他成了犯人，眼看掉脑袋，他家没人了，允许我给祭奠法场，你们给我帮忙。你们到了法场之后，不管大人派你们谁去提犯人，你们都得在十字街前站一站，等我一会儿。我呢给郭光清啊见见行，预备点东西， 一来是在牢房祭奠祭奠，二来把他尸体缝合在一起，装入棺椁承殓起来，也不枉我们二人好意长。赵明这人呢，素日呢有个好人缘，他又是八班总头，虽然刚刚革职，还有点余威呢，大家都答应了。老班头，您放心吧，就这样。赵明赶着车在十字街西边等了一会儿，差人就到了。行车一到，赵明一摆手，他的车就跟在行车后边，很快来到了死囚牢房。禁足哗啦打开牢门，冲着里边喊了一声：“郭员外，给您道喜了。”啊，郭光清明白了，在监牢里要是道喜就是掉脑袋，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，压了这么长时间了。哎，老人打了个嗨声，有人上前给换上醉衣醉裙，然后把他带到外边。赵明几步赶到切近：“大哥在上，小弟给哥哥送行来了，我给你敬酒来了。”赵明哭了，为什么呢？郭光清在滁州有好多买卖呀，那是大商人呢，那什么模样啊，今天变样了，囚禁的须发皆白，人也堆了。郭光清早就知道自己是死信了，这功夫心里正恨呢。恨谁呢？恨的是李文忠。他这么想：“文忠啊文忠，我从小把你拉扯大，教给你满身的文武学业，爱你如同掌上明珠，我拿你当我亲孙子，我是因为受你舅父牵连才被杀的。今天夜间出我的红差，城里满街贴告示，家家知晓，大概你不能不知道吧。别人不来瞧瞧我倒情有可原，你怎么也不来看看我？难道你是怕我连累你吗？看来这娃娃太无情无义了，真是可恶之极呀。”他正想着，突然眼前跪倒一个人，手捧酒杯，泪如雨下。他低头一看，哎呦，正是结拜兄弟赵明。郭光清不由得鼻子刺发酸，眼泪下来了。好兄弟啊，快起来吧。哥哥，你我弟兄情如手足，此番兄长遇难，小弟因公事在身，孤掌难鸣，未能救得兄长活命，我的心中时时不安呐。今夜备下衣冠寿木，水酒几杯，以表寸心，望兄长宽恕小弟吧。说罢嚎啕大哭。郭光清听完这番话，抱住赵明：“我的好兄弟，自从愚兄入狱以来，贤弟日夜操劳，费尽了心血，在我临终之时，你仍能备齐花冠彩木前来祭奠，老夫感激不尽呢。看起来我郭光清一生交友满天下，知己者唯独有赵明一人。在此时此刻，我能见贤弟一面，就再好也没有了。贤弟，你不要过于悲伤。愚兄已是60多岁人了，死有何惜呀？来来来，你我弟兄同饮着最后几杯断头酒吧。”说罢双手接过酒杯一饮而尽。赵明哪还喝得下去，光剩哭了。差人们一看这可不行，怕误了行刑啊，赶紧上前解劝赵明，又催郭光清：“快上清车，上清车。”大伙好不容易才把赵明劝过来，他勉强支持啊，跟在车后。车还没走多远，赵明又过来了：“老哥哥，你还有什么担心的事儿吗？有什么要嘱咐的？我呀替你传达。”
哎
哎呀，我没有别的事了，我就想见见刽子手，你看行吗？
这并不难。他回过头来喊了一嗓子，哎，张头在哪儿呢？
张头叫张德彪，赶紧搭话，
哎呦，赵大爷，你有什么吩咐？
今天谁是当班的刽子手啊？
回赵大爷您的话，今天有玩票的。
他们俩在旁边说话，郭光清在车上听的是清清楚楚。他一听说今儿个有玩票的，当时金陵打个冷战，脑袋嗡的一声就大了。
怎么呢？郭光清懂得规矩啊，在那时啊，滁州城里根本就没有专门干刽子手的，每逢杀人都是由本地面的屠户们代干，这是官家指派的。不过他们也不白干，屠户们不管是杀人还是宰牲口都要有一定的代价。你叫他给宰一头猪，他们不要钱，只要一个猪头、四个猪蹄儿、一个猪尾巴。别看他们要这点东西不多，那里边偷手啊可大了。假如你和屠户有交情，你让他给宰一头猪，他在留头提尾巴的时候啊，就给你少损失点。他砍猪头就从猪的后脑海下刀割下来的猪头不大，带肉不多。猪蹄儿从蹄根上下刀，割尾巴从尾巴根上下刀，这都是留着情呢。假如你跟那个屠户没交情，或者平常还有点小别扭，你就瞧着吧，他那刀下去才狠呐。